好，今天我们讲这个荷西阿书。那个荷西阿书是一。是一本充满情感的书卷，它是以先知荷西阿自身的那个婚姻的痛苦经历，象征北国以色列的悖逆神与神之间这个破裂的关系，及神不离不弃的救赎大爱。好，这个荷西阿书是12小先知书里面的第一卷。你看这个，我们前面学了那个五大先知书，上两节课我们讲了那个但以理书，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个12小先知书，这是旧约39卷的最后的12卷小先知书，这12小先知书的第一卷书就是荷西阿书，作者是荷西阿，在北国。那个以色列临近灭亡的时候，做先知传达神对背叛之民的审判议案。他这个荷西阿书是这个小先知书最篇幅最长的一篇。这个所有的这些先知书，大小先知书都是以先知的名字来命名的。好，我们现在简单讲一下这个以色列王国和南北国时期，还有被掳时期的犹太人的历史。大概在主前930年左右，以色列王国的所罗门当时执政，这个执政后期，他那个。执政那个败坏啊，还有你好，对不起。然后呢，娶了许多外邦的妻妾，引入了这个偶像。然后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由于当时的那个收税，对那个。税和牢狱那个老百姓不满，所以以色列北部的12个支派拒绝承认耶罗伯兰的统治，然后转而立那个罗伯安那个为王，这就导致了南北国的分裂。然后是北国以色列，首都在撒玛利亚，然后由耶罗波安统治。南国犹大是那个啊，对不起，我接个电话。Hello，Hello，对不起，刚接个电话哈。然后在这段时间呢，是分别那个南国和北国。然后在北国呢，在722年主前被亚述灭亡。然后南国在586年前那个被巴比伦灭亡。这里你来看一下，好，我这个东西 share 是个问题，我们先稍微停一下。我怎么 share 不上去？你看啊，我不知道。你看啊，我一 share，我都
你有 second screen，
没有 second screen。你看啊，等一下，
你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些点击 PowerPoint 的东西，对，然后把它弄成那个。 preventable 的。啊，你把这个再停一下，再停一下。
再停着。
对对对，然后出来，再 stop share，stop share 去那个 Zoom。你这个再 share 一次，再点一下身份证。
谢谢。没有，它一个 stop share，你看
你
啊。
再搜身份证，再 share 一次，再 share，就得点旁边那个 Zoom，再点那个，现在再 share 的，
我现在是
那个不行，
那个不
那个不
行，
行，那
那
不
个我要
行。
看不清，我下面有那个注解
对，
的。
为什么没有 screen two 呢？奇怪，
对，我有 screen two，你看啊，你看这个，
原来是
我
有 screen，
看里面就是 duplicate，我怎么样今天都写不上去，一
对
试
对对对，我不是这个了，点另外一个，
extend，
对，看着对，
那这是什么？
这个这就两个就有
就
了，
keep 这个。
对对对，你再来一次，再 share 一次。你先那个 present 一下吧，先那个到那个对，到那里边先把它弄成一个这个对，让它先出一次，
哦哦，对
然后
对
你
对，
再来一次，再把关掉，把这个弄下，
然后
再
再
去
stop share，
再试一次，就来了，
就这个，
对对对
哦，这是半天弄不出来哦，
对对，对对对，不，你得
哦，OK，
站对。
好好好，谢谢。好，这就是我们大概讲，刚才我们讲一下，就是以色列王国930年，分裂变成那个南北国，然后北国是在722年主前被亚述灭亡，然后呢，南国在586年被巴比伦灭亡，然后就开始了那个以色列的那个犹太人的被掳回归期，一直到538年。然后我在这里就是大概给大家那个列了一下这些先知不同年代的。你看这个何西阿这一代就是主要是在那个当时和那个阿摩斯和约拿、以赛亚和弥迦有重叠的。他何西阿和阿摩斯主要向北国发预言的，然后向南国发预言的就是约珥、以赛亚。弥迦、西番雅，还有哈巴谷、耶利米，然后在被掳回归期时期的上两节课我们讲到但以理，然后再前面那个智利老师讲的是以西结书，这都是讲的是被掳时候，主要是讲的这个但以理、以西结，然后就是在回归时候，哈该、撒迦利亚、马拉基是那个预言。然后这就是我们在讲那个外邦的现在就开始约拿和拿鸿，主要是对那个外邦，就是讲那个亚述尼尼微发预言，然后就是俄巴底亚是向以东发预言，所以这一段时间大概是相当于中国这个春秋那个时期，春秋那个战国刚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我就在这简单的把这个稍微列一下，就是以色列南北国时期这个被掳回归时期这个主要的先知，你看这个，就从以色列分裂为南北国930年，到北国被亚述灭亡722年，然后到南国被巴比伦灭亡586年，至被掳回归。大概430年，440多年前，在这个大概500多年的这个多事之秋吧，神就是密集派遣了许多先知，向他的百姓发出预言和那个警告，启示他这个神的救赎计划。你看这个前面两个先知，那个是比较早的，以利沙、以利亚，他这是没有著述的先知，剩下这个总共有。剩下这16个先知，总共写了这个17卷大小先知书，咱们知道5卷大先知书， 12卷那个小先知书，这就是我给大家大概列了一下这个先知书讲的主要内容。这个右边最后一栏，今天我们要讲的何西阿书，它就属于向北国发预言的，它是以婚姻来比喻以色列对神的不忠，这是就是这何西阿书。哎，我们来简单介绍何西阿书。这个作者何西阿是在北国临近灭亡的时候做先知，传讲神对那个背叛之民的审判。这个作者何西阿，先知何西阿，原名的字根和旧约的约书亚和新约的耶稣相同，意思都是那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根据何西阿书第1章第1节就是这么说的：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这就是介绍这个先知何西阿，他是贝利的儿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他是在北国以色列耶罗伯安晚年的时候。以及乌西亚在世的时候开始尽职，一直到犹大王西西家早期，所以他当先知是这样一推断的话，根据这时间，他做先知相当长的时间，大概60年以上，他是在职最长的一位先知。与他同时代的先知有以赛亚，刚才我们讲到了弥迦、阿摩斯。这个历史背景呢，就讲的是主前8世纪时候，北国以色列处于最繁荣的时候，其实这时候。那个国力强盛，他的北国的边界一直恢复到大卫的时代。他们表面上虽然比较繁荣，内部是腐败的，就是贫富差距很大，社会矛盾也很多，然后百姓那个属灵也不专，普遍的拜巴利。就当时耶罗伯安24死后以后，北国就陷入分裂，然后老百姓那个民不聊生，非常动荡。然后最后就被亚述灭亡，这就是北国这个最后不到30年就迅速的灭亡，就是这是当时的一段历史背景。然后何西阿的使命，他就是向这个悖逆的以色列宣告神的审判，同时也显出神坚定不移的爱对他的百姓。通过这个，他是通过何西阿与他这个不贞的妻子割业的婚姻，这是第1章的第3章主要讲的，象征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同时也宣告神对以色列那个审判，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审判中有盼望，背叛中的救赎。写作时间的地点呢，应该大概是在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前。大概可能在主前785年到主前725年之间，地点是不详。本书特点，它是用希伯来文的那个散文和诗歌体写成的，就是你要读的话，觉得这是非常有诗意，非常感情比较丰富。虽然这个原文希伯来原文难度是在旧约中最难的，它有许多比较疑难的词句。它这个是本书是先知所传讲对象，主要是对以色列民，主要是对北国以色列，有很少一点提到南国。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圣洁的神既然命令这个要求这个先知去娶这个淫妇为妻，就是似乎与这个神的良善属性背道而驰。但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里是用心良苦，他借此表达就是他对子民始终不变的爱，就是说象征着，以色列就是这个通过这个婚姻来表达这个以色列民对神的不忠。他这个书的结构主要分成2部分，第1章到第3部分， 神借着何西阿的那个婚姻经历，让百姓体会到神毫不妥协的审判和坚定不移的爱。4到14章主要讲的北国的罪行和审判，同时也给带那个百姓带来盼望。好，这是何西阿的章节概要。它这个你看，主要是分两大部分，第1到第3章主要是个人历史，主要讲何西阿两次那个就是婚娶，然后呢，第4章到最后14章，这总共有14章，就讲的是那个国家北国，主要是北国的国家历史。谴责以色列的罪行，审判以色列，然后呢，最后预言以色列要回归，要复原，彰显这个神的慈爱。这是1到3章是何西阿个人的婚姻经历，借着神借着他的这个特别的这种婚姻经历，让我们看到神的毫不妥协的审判和坚定不移的爱心。然后4到14章主要是谴责北国以色列的不义和悖逆，同时也给老百姓有希望。盼望，这个书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有14章，但是它有5个轮回，就是说每一个轮回是起开始就是神的那个审判，然后紧接着审判马上有第1轮回的第二部分就是神的怜悯，这样整个有5个轮回，这整个贯穿这个整个这个书。所以你看，从第一个轮回，第一轮从第1章2到9节是讲以色列淫乱、属灵的淫乱被神弃绝，然后从1章第10节到2章第1节，马上就是神的应许就要来，就必救他的百姓，就是说这是神的怜悯，这就是他这个有5个这种轮回，神的审判，然后马上就接着是神的怜悯。就是你看到，就是说每次审判的后面都有神的怜悯和盼望，那个复合的盼望，展现神的这种公义和不离不弃的爱。这是他这个整个这个14章就贯穿了这个5个轮回。你要按这个轮回来算的话，就是有这5个轮回交替。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进入正题，讲这个第1章到第3章就是关于何西阿个人的历史，讲何西阿的婚姻，是神借着他这个特别的婚姻经历，让我们看清楚的看到神毫不妥协的审判和坚定不移的爱。你看这个第一轮马上就开始了，第一轮就是神的审判，神那个吩咐何西阿。这个娶这个淫妇割灭，那个他你看，何西阿，你去娶了狄拉英的女儿割灭，这妇人怀了孕，给她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然后割灭又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然后又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我不做，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这个神是开门见山就提出这个审判，只是以色列的悖逆，就是通过这个何西阿与不贞的这个妻子割灭的婚姻，象征这个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宣告以色列的背叛。你看这个何西阿在这就好像代表神割灭就。象征着这个不忠的以色列，就是这种悖逆。然后给他这3个孩子取名也是象征着神的审判。耶斯列就象征说的这个名字意思，3个孩子就是神驱散的意思，神要惩罚这个耶户家的这个，惩罚耶户家，并使以色列国要灭亡。然后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百姓，给他起这个名字。然后罗阿米就是不是我的子民，这都是代表神对这个以色列的惩罚，这个审判。你看， 就是刚开始第一章第二节介绍了先知，介绍完后马上就开门见山就对这个以色列北国的这个宣告了审判，因为他们对神的这个悖逆，就象征这个何瑕娶他这个不正的妻子一样，然后生这三个孩子也取的这个名字也是不蒙怜悯，神驱散，不是我的子民。这是第一轮回刚结束，就是神的审判。然后你看这个，马上到第一章第十节，突然话锋一转，神说了：“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让你觉得刚才还在审判呢，神马上在这里话马上一转，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说，这个神刚才还在审判，现在马上这个第二轮回，你看到彰显这个神的这个怜悯里面说的，说你们以前从前在什么地方，我对你说，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我永生的儿子。你看，他在这又说：“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的名。刚才是罗阿米，现在把那个罗去掉，现在这个希伯来换成就是又变成是我的名的意思了。然后称我的姐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刚才我们刚讲到是不蒙怜悯，不是我的名。现在马上口气说什么，就是说是蒙怜悯的意思。”这让我们一下想到这个神祝福以色列，神的爱，就像在那个创世纪对那个亚伯拉罕说什么：“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那这就是神的这个爱，你看，这是对以色列民是不离不弃。第一轮还刚讲完这个审判悖逆，然后第二这个下面第二这个神的怜悯马上就彰显出来。好，看这个完了，这第一轮的神的审判怜悯结束了，现在开始又接着开第二轮的神的审判，这个神强烈谴责北国以色列拜偶像和他这个不贞的妻子。他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的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这是说的很重的话。你看，他说：“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然后，他们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们必寻找，他们却寻不着。”就是神把这个自己与以色列的关系比喻作他这个丈夫和妻子这个婚姻关系。那个引导百姓体会到他的感受。你看，这个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就像那个不忠的妻子，没有把神给他们立的约当做自己的神。大家还记得这个神在这个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然后进入旷野，在西奈山下和他们以色列人那个立约。给他们颁布十诫，像在召摩西上山，那个西奈山向摩西颁布十诫，然后通过这个摩西给以色列百姓，那个传讲他的律法，然后盟约，然后这个大家还记得这个十诫里面，第一诫神清清楚楚的指出说什么，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是说百姓不能拜偶像，必须。除我以外，只有不可有别的神。但是，百姓出那个这神，这个从以色列历史你看，百姓常常的悖逆的那个神，他们不听，就是说到了迦南拜偶像，然后神惩罚，然后是整个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很多历史就是就将就看出来，这个神是一而再的来教训他们，审判他们，然后他们就是这种跌跌倒倒，然后神又把他们扶起来来拯救，整个就是这个过程。 然后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这个拜各种偶像。然后这个继续神的审判，这个第二章到二章10到13节，他谴责以色列拜偶像如那个不贞的妻子，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增加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你看他拜偶像，这个为什么叫巴利？就是呢，以色列这个地方是比较干旱的地方。它这个农业的那个收成呢，它完全依靠那个秋雨和春雨，靠天吃饭了。对吧？我们现在这个有些中国有些地方就是靠天吃饭，就是说它的干旱了，所以这个当时的那个，如果你要有雨水，就意味着什么？富裕多产。所以当时这个中东这一带外邦人呢，就比较广泛的敬拜这种风暴之神了，他们把它称为这个巴利，敬拜他。所以以色列出埃及，然后进入迦南之后呢，也受了这个迦南那个宗教影响，所以他们渐渐离耶和华这个神远了，就是认为哦，这只是历史上的神，然后呢，反而去拜巴利。你像这个图上这样看的，然后就从世代开始，常常就这样，一边敬拜神，一边敬拜巴利。他们以为就是多拜点巴利，就可以多点丰收的机会。所以神在这说了，这个我的五谷新酒，意思说这些恩典不是巴利来的，而是来自神的。所以神赏赐以色列百姓这种恩典，百姓不知道感恩，反而用这个恩典。拿着五谷的那个新酒和油呢，还反而去敬拜巴利，神赐给他们这些东西，他们反而拿去来敬拜的巴利。所以说，正如就像这个丈夫给妻子丰厚的供应，妻子却拿着出去外遇，这种倒贴情夫一样的。所以，因此呢，这神必将要惩罚以色列，要将这种恩典收回。那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偶像呢？刚才那个以色列当时拜巴利各种各样的偶像，我想这个人都是一样的。以前人这样，现代人有现代人的偶像。现代人什么呢？各种金钱、权力、爱情、成就、事业，甚至家庭、健康等等，都像其实实质和以色列人一样。在这里给大家，我想大家推荐一本这个书。是大概2009年，这个我们著名的那个提姆·凯勒牧师写了一本书，他叫做《诸神的面具》。这个我们教会这也有买这个中文翻译的，这个这是一本很值得读的一本书。他这个提姆·凯勒牧师呢，在这个《诸神的面具》里呢，他这是一本是一种反思，就是帮助现代人认识和反思这个偶像崇拜的背后的主要原因。这个作者他指出了，叫做这个偶像不仅是古代人所雕刻这种神像，不光是这种一种以像古代人一样神像雕刻一样的东西，也是现代人心灵中最深处的所依赖的终极价值。就刚才我们就像在右边画那个图样，就是金钱、权力、爱情、什么成就、成功啊，事业啊，甚至家庭和健康，都可能成为我们取代神的位置的偶像。这就是现代人各种各样的偶像。偶像通常不是看起来不是什么坏事。你说挣钱没什么坏事，是中性的。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事变成绝对化了，那金钱至上，什么事都要绝对化的话，那就是完全替代神了。这就是，其实就是，最终这种东西就是虚空的东西，要变成这种，把它变成一种终极的事，忘记了神，它就会吞噬我们的生命。所以，唯有这个基督才能真正满足我们心灵深处的渴望，人才能才偶像中释放出来。就是说，像这个人若不敬拜真神，他肯定就会敬拜一些假神，在这世界上，就像 你总得要有个东西在一个屋里面，它如果没有神在里面放，它肯定在有个假的东西在里面存在。所以唯有这个福音才能击败这些偶像，使这个基督居于首位。这就像那个将加尔文在他的基督教教义里面说，人的心灵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偶像工厂。然后那个尼采在他这个《偶像的黄昏》里面也说过这句话，说的世界上的偶像比真实还要多，就是说人就制造偶像的工厂，制造各种各样那个偶像比真实的东西还多，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个加尔文是讲的是从那个。他从那个属灵的角度讲的，尼采是从哲学文化的角度讲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总之来说，这个世界上无论从属灵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人造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偶像，好，刚才。是讲第二轮的神的审判，然后马上就开始讲到神的怜悯，这是我们讲第二轮的呀，就是神，然后马上宣告他的给他百姓的盼望和复兴。他说，就是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依夫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称呼我巴利，就是说老百姓不再拜巴利了，要称呼是他的丈夫，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出掉巴利的名字，这名字不再提起。然后这就下面这段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何西阿书这段话，就是说看到这个神的很美的属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我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你这个，他神的这个，用他的公义，一连串这个美好的应许，来宣告，就是说神对他百姓的复兴的应许。以色列这个就像这个不正的妻子追随巴利，但是那个神还是他的爱还不离不弃，他的这种救赎大爱承诺最终的复兴，神用他自己这种属性，你看这个五个属性：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诚实，做聘礼，就像你娶，就自己有婚姻的一样的聘礼，你要去娶对方，你。去那个他用的聘礼就是这五个属性，你看非常美的这个都是非常善良的那个良善的东西，仁义、公平、慈爱、怜悯和诚实作为聘礼，让百姓借这个五个聘礼来认识神、经历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这个对他这个名的爱就是长阔高深。然后马上接着讲这神的怜悯，所以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然后这个你看这个神这种，即使百姓如此的那个拜偶像、败坏、背离神，神还是继续让他继续去爱这个他人，爱这个他这个看起来就是不争的妻子淫妇。你虽然偏向别神，耶和华还是爱他们。然后就说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种。审判以爱这种互相的怜悯这种交织，描述了这个以色列不忠如不忠的妻子追随巴利，但神仍然承诺最终的复合与重新的立约，就是让人这种看，你看神让他继续去爱 一个淫妇，你看，就是他情人所爱的，看这让谁让何瞎重新接纳有外遇的妻子，这是在人看来好像是非常难以不可思议的，这人的爱是没法接受这种，建议，你看，这就更加显明神的这种救赎大爱，所以你看那个割灭离开何西阿以后，可能是已经为他的债务沦陷的奴隶，所以他必须要被赎回，所以何西阿用要大麦来筹齐出金要买回他，你看他在这写的。我便用银子15克舍勒，大麦1赫梅尔，买他归我。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我。他就指的是，当时他已经是被别人，就是说他要把他再重新赎回来，他需要何瞎还要去来储备赎金，通过卖麦子。就是说，你看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就是神的爱，真是长阔高深，也不离不弃。所以神是从来没有离弃他的百姓。所以整个以色列历史，刚才我们就讲了，就是一个老百姓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悖逆神，接受神的管教，同时呢，也接受神的，神也继续接纳他们，实行拯救，所以神从来没有忘记他所拣选的那个子民。我就大概这就想起来，我们这个就像耶利米书2章第2节，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么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这个。神用这个婚姻之约比喻犹太百姓与他早期这种夫妻关系，就幼年的恩爱。他就当时从神把以色列人从那个埃及救出来的时候，出埃及过红海，一路在就说这种神对以色列百姓这种早期忠诚的回忆，就是象征他们曾经纯真的信仰对神的爱。神用这种比喻。他们这个出埃及，来到西奈山，与他立约、领受律法、建立会幕的岁月，就是百姓与神这种亲密的关系，就像这个幼年的恩爱，写的非常形象。就像蜜月中的新婚夫妇，虽然就是人是很健忘的，就是以色列百姓就是悖逆神，但是呢，那个神还是从来没有忘记，他那个神来说，神却都记得，就像这个2章第2节，这个耶利米书说，我都记得，就是说，你看这个非常感人，这个神的这个爱，这个神这个属性就是永不改变的救赎大爱，然后呢，对他的百姓呢，审判是暂时的，怜悯是永远的。好，前面我们把这个第1章到第3章主要会讲的，就是讲的是先知自己的个人的经历历史，就是这种悲惨的婚姻，也就象征着神以色列百姓与神这种关系悖逆的关系，然后神他那个严厉的惩罚，同时也有那怜悯。和他的爱，我们可以看到。然后呢，下面接着4到10章，主要讲的是这种被盗的百姓悖逆，主要讲这些，讲这个国家，讲这个整个这个以色列北国。所以你看，他上来就说，第4章第1节主要讲的是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誓不见前言，杀害、盗窃、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这就是当时这个北国的一种情况，整个这个国就是没有良善，没有人认识神，拜假神，没有诚实，就是整个就是 杀害、盗窃、淫乱、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这是说他的百姓，说他的国。然后他马上去说祭司，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然后又讲的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们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你使你不再做我的祭司，就说这些祭司，当时那个北国，因为他们拜巴利，这完全就是脱离了那个南国，他们把一些真人比较近前的祭司都会赶到那个，就是排挤到这个南国去了。然后他们自己其实都是一些政治目的立那个，真正的不是从那个神的角度立了一些为祭司，所以其实都是他们都是和这种连到一块儿的，就是说完全不是属神的，所以先知也是这样子，净说一些假预言，只说人家爱说好听的话。就说他，你看神就在说他，这些祭司和先知都必须跌倒，都要跌倒。然后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所谓这个知识，就是对神的认识的这种话，在这里才可以理解。他们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做我的祭司，就是说你这些祭司都要被弃掉，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忘记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们，你的儿女，就是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就是完全就是说这个祭司和先知，完全是背逆神，做神不喜悦的事，这就有时候就让我们想起现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这个普世教会里也会出现很多许许多这种拜金牛犊的那个假祭司的，假先知了。有些人就是，所以为什么那个成功神学了，教会只讲这些什么大恩大爱、美好人生啊，什么和睦家庭，其实不真正的都是以肉体的需要作为金牛犊的这种来敬拜，没有真正讲到我们生命改变怎么。真正的、深刻的认罪，在神面前来悔改，这些都是假祭司、假先知。然后接着第五章，就是谴责以色列与犹大，这就在这里稍微提到了一些犹大国，就是南国，他们所行的是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这个，他这个以色列和以法莲其实都指的是一回事，都指的是北国以色列。因为以法莲大家知道，就是北国是12个支派里面十个支派从那个分离出来。当时呢是以法莲，在这个北国里面算是个最大的支派了，就是说他有时候在这个。选书里面说一般说以法莲其实就指的是北国以色列，所以在这谴责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必因自己的罪恶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这个神也在这预言，这个犹大最后也被巴比伦灭亡，也在这，因为犹大也做得不好，也在一块儿，他同时也预言，先知也在这预言，犹大也有可能也要会跌倒。好，咱们继续谴责这个北国，这个，然后说他们是虚假的悔改，就像你光这个说好听的，说一些讽刺太平，然后人民百姓其实祭司那个先知没有真正的从心底里悔改认罪，然后就是政治腐败，然后说他们什么呢？他说主说的以法莲啊，这就像那个北国。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么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这说明什么？早晨云雾出来以后，一会儿就消失了。甘露一会儿就出现，就是说他们这种虚假的这种良善，这种良善就是认罪悔改，根本都是。 非常浅的。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你们，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实行的审判如光发出，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翻祭。就是神这个百姓的一时的悔改，好像是忠心，这种其实都是非常肤浅、短暂的。就像刚才所说，这个经文里说的，像云雾和甘露一样，不能持久。所以神就宣告说，神不喜欢这些表面的文章，不喜欢形式上啊，我敬拜一下神，做一个祭司，但是从心底里没有，神要我们以诚实。心灵诚实来敬拜他，不是光说只做那种表面文章，他不愿被百姓当做那种金牛犊来敬拜。所以神要我们要真心从内心里真正的忠诚守约认识他。然后这个神接着说，在这个先知也说，以法莲与外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们劳动得来的，他们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就是头发斑白，说已经，就是他已经寿终了，快差不多了，快就要灭亡了。所以没有翻过饼，也是类似于，就是那个饼，就是当时那个他们那种中东那种饼是比较热的那种，一种墙上烤热，然后他把那饼贴上去。一般是这边快熟了，差不多再翻过来，再把这边再贴上去。他呢，就是说，他一直烤着，都烤糊了，他没翻过来。就是说，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就是说，他这已经焦了，这个饼已经不能吃了。就是说，就是一种象征的非常形象的说法，就是说，就是以色列，就是北国以色列，就是没有翻过的饼，已经焦了，这个没用了，就烤出来已经没用了。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鸽子有时候他们会网络会很容易被人抓起来，就是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他们做一些就好像做一些那种通过外交的手段，不来那个敬拜神、投靠神，而是透过想投希望依靠人来求告，搞那种叫什么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来救他们，以后投靠埃及，以后又投奔亚述，这最后还是灭亡。所以，这个北国在面临这个存亡危机的时候，不但没有归向神求神，反而就是愚蠢无知的自作聪明，求告埃及，投奔亚述，然后就是自投罗网。然后神继续来对他们那个惩罚，说他们那个拜金牛犊，这个当时这个。这个金牛犊就是，大概就是挖掘出来这个祖先大概12世纪的那个撒玛利亚出土的那个金牛犊，他们那个造的金牛犊，你看他那个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你看，然后他们这种偏离神背逆神，然后拜假神，这个把拜金牛犊。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货架，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并吞吃。所以他们做说，所以他们这个拜这种假神，拜这金牛犊，就是毫无意义。怎么说？然后他说：“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这个神，这个预言都非常准确。那个最后被掳，流浪在那个被掳到那个巴比伦，就是被掳到各个国家。像北国当然是被亚述掳去，也是被掳到亚述，流浪的那个北国以色列人，流浪到各处地方。这个南国呢，犹大被巴比伦那个掳去，这就是所以漂流在列国。你们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 所以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这是对他们这个神提出严厉的警告，审判就要来临。然后你看，还是这个前面先审判，然后神马上，神的怜悯就开始来了，神对以色列永不止息的，你看在这写的。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就爱他。大家还记得刚才那个耶利米那个书2章第2节，是神没有忘记他们，把他那个以色列人带出去的幼年的爱情，他都记得。我就爱他，我从埃及招我的儿子出来，可是我越发呼唤他们，他们越发走开。是百姓非常悖逆，神爱他们，他们。从埃及出来，他们就开始背离神，在那个迦南拜各种各样的假神，他们给巴利献祭，向偶像烧香。然而是我教导以法莲走路的，就是我，就是其实就是扶着他们的以法莲就是北国的。我用双臂抱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的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你看这个写的真是非常好。慈神爱所牵引他，就像这个慈父牵引着小孩，学着小孩，幼儿的小孩走路，就是形容怎么帮助这个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一直这么过来。你看这个，所以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就说我只能看着你这样子犯罪一直下去呢？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你看那个神爱他的百姓，就像那个丈夫爱妻子。父亲爱儿子一样，就是神把这个百姓从以色列那个埃及救出，当做儿女养育教导，但他们长大以后却成了这个悖逆的浪子，越走越远。就是说，我越发呼唤他们，他们越发走开，就是非常悖逆。可神还是爱他们的百姓。就是远远超出人的爱，这是你看，这是就慈神爱所牵引他们，就是像小孩父亲就是教小孩走路一样，这是完全的，就是说，在这段让我们感觉到是真是非常感人的这一段话，就是说旧约中非常少有如此这种情感丰富、这种神这个自述的爱。这种慈神的这种慈父心肠，好，接着下面一段就是神继续来劝导他的百姓，然后就是提到雅各这段历史，就劝这个北国以色列要先知劝导他们，就是以色列要效法雅各，在失败中。认识自己，真正的信靠神，等候耶和华。这个就讲到这个雅各摔跤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在那个创世纪，雅各和那个神的天使摔跤，好像最后天使把他的腿扭了一下，然后他最后他就瘸了，好像是天使那个雅各胜了，其实呢，表面是雅各胜了，但是呢，实际是。天使得胜，因为他是那个天使把他的腿弄大腿窝捏着，他就瘸了，从此不能再依靠自己，所以雅各就当时就祈求那个神要祝福他。就是当时这个雅各和神摔跤是雅各一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他就在这个失败中认识了自己的有限，人的有限。雅各也是。以前也是追求爱情，也那个也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出生就和他哥哥就是为了争名利，就是那个有很多那闹了很多事儿，然后呢又为了他的爱情被他的舅舅那个在那给和他舅舅的工作的那个多少12年，所以他这个一生从这一次。和神摔那个神天使摔跤的时候，他在那个失败中认识了自己的有限，从此他不再靠自己这种小聪明， 就是完全降卑在神的面前。就同样，就是这个先知的人是通过这个雅各悔改认识神这么一个故事，来劝导北国以色列人，就是说要当效法雅各，效法他们的祖先，在失败中放弃自己的这种小这种谎话小伎俩，哼，真正的来真正信靠神，等候耶和华。你看，这是先知何西阿，就用这种生动的比喻，我把它就这个你看列了一下，就是说怎样列这个北国以色列的悖逆不忠，这有很多要列了，还有就大概就是这个列了18个，就是当然第一个就是入不忠的夫人妻子，啊入私生子，入倔强的牛，还有不翻的饼，刚才我们讲过的没有翻过的饼。入斑白之发，就是说已经不行了，马上快要，就是说已经老去了。入愚蠢的鸽子，如翻倍的弓，所谓翻倍的弓，就是这个弓的弦已经很松了，你拉了个箭也射不出去，就是没用了。如人不喜悦的器皿，如水面上的泡沫，瞬间就没有了。如诡诈的商人，如早晨的云雾和甘露，刚才我们讲过，如场上的糠秕，如惨淡的妇人，如干渴的源泉，枯干的源泉，无知识的子民，就是你要不认识，他不认识神，其实就是没有知识的子民。然后忘恩负义的儿子，神带他们出埃及，他们，然后神一路带他们，他们都忘记了。就是我们就看到神是如此的败坏，可神还是怜悯他的百姓，即使在最终，神还是主动来招呼他的那个百姓，招他们来回转认识他。这就是让我们想起了这个罗马书5章第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就可以显得再次显出这个。”神的爱，就是在旧约里，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段这个何西阿书，我们再次看到神的那个救赎的答案。还有就像这个诗篇8章4节说的：“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这就是爱，神的爱就是无条件，并不取决于我们自己是不是配得不配得。做得好，做得不好，即使我们在最终，他还爱我们。好，这个最后一章14章，主要讲的是神就是劝导那个百姓这个先知呼召这个百姓悔改，然后就是神的复兴的应许。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就是这样，我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就是那意思，就是说。要靠神，不是靠人，不是去今天讨好亚述求救，或者是讨好埃及，也不再对我的手所造的说，就是假象，你是我的神。然后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心，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这神对他们的应许。就是说，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就是医治他们，拯救他们，然后把怒气向他们转消。神就是呼召百姓悔改回归，然后医治他们更新，然后最后那个神在这说了：“谁是智慧人呢？ 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佟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这是那个神在北国那个以色列灭亡最之后，之前的之后，向那个南国犹大发出了呼唤，也就是向历世历代的百姓啊说，神对人的呼唤了，就是神盼我们都是智慧人。看，我们都做一个智慧人、通达人，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做出这种正确的选择，那就是归向神、认识神。因为只有这样，那么义人才能，就是说，作为义人得生命，恶人跌倒。也就是我们最终神就是希望我们，这就是这个能做一个智慧人、通达人，这也是。这个先知在这里面，这个最后对人的这种强烈的劝慰吧，劝慰那些不想认识神大爱的人。作为一个智慧人、艺人，好，这就是我们主要讲的，今天主要讲的赫西阿书。这我把这个一些金句，都列出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他这卷书就是前1章的。前3章呢还比较好念，到最后呢好像有点写的有点比较乱，就是说不太容易，就是说它的章节跳来跳去，有些情节，就第1章到第3章比较容易讲讲个人力的时候，但是这个读起来就是说。非常有诗意，有些散文体写的，有些诗歌写的，就是那种感情感觉到非常丰富。就是这卷书，就是在旧约里面，就是神的那种情感表达最丰富的一卷书。就是说，神的爱，就是说，你看他说那个像慈父，那个一样，好的，就是显示出那个神那个人性的一方面。好，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个何西阿书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再次看到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主要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怜我们常常有时在也追随这世界上的东西和偶像。愿你的话语周。呼召我们归向你，让我们心，我让我们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你、爱你，因为你喜爱良善，不喜爱空洞的祭司。也求圣灵保惠师常常提醒我们，叫我们不只是听见你的话语，更是行在生命中。让我们竭力追求你，认识你，使我们的心归向你。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我是叫上上，我的岳父，上午才来，然后。 本来上周要来，然后导师他没有假，没有来，他这周我爱人生日，咱俩这样
你家乡从这边吗？
兰州，
兰州的，
对，有的，
那你们在不是访谈部还是？
我来3年了，我先来家人接触一下。